本周的讲道经文来自《路加福音》1:39-55，《希伯来书》10:5-10，《弥迦书》5:1-5。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白安。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却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臂膀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成群的民，你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伯利恒的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掌做权，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如果你看到我点上第四根蜡烛，是意味着什么？我们已经是进入到降临期的第四个主日，而这个主日的主题就是平安啊，平安的降临啊，基督就要降临，他是给我们带来平安喜乐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讲题就是平安就降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或者注意到，每年的圣诞节的前后，我们都会发现特别暗，而且是随着12月25号降临的时候， 我们越是接近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天色是什么？越来越暗，越来越暗，越来越暗。那如果你在北京还好，我觉得这两天我们天气还不错啊，环境也蛮好，还好。但是如果你在北欧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差不多每天早晨10点钟、11点钟天才亮。如果你在北极圈的话，就根本不会天亮了，就是极夜，极夜，24小时都是黑暗的。然后呢，你到了靠近德国这一点，那里的天气呢，差不多到下午2、3点钟就暗了。所以那个长时间的黑夜就让你感觉到好像越临到圣诞节，越临到基督降生的日子，它好像越来越越暗，越来越暗。那其实因为是12月25号之前就差不多冬至到了，冬至就是每年最暗的时候太阳照射地球的角度越来越斜，也就太阳进到北半球的时间也就越来越短，越临近冬至，越临近圣诞，越临近耶稣降生，这个时间光照的时间就越来越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一起的去回顾这些我们在生命中经历的这些自然现象的时候，好像也在预示了一个情景，就是说好像这个基督降临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时候。那是不是也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充满了黑暗的呢？如果说耶稣越是降临在黑暗的时候，或者我们当我们走进基督即将降临的时间点的时候，它是越来越暗，越来 越来越暗的时候，是否也在告诉你我，这个世界在最最黑暗的时候，耶稣带来光明呢？因为到了耶稣降生之后，你12月25号之后，你会发现天就一天一天的亮起来，一天一天的亮起来。所以今天我们在一起进入到降临期的第四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实在是一起思考的，就是我们在今天这个主日，基督的信息带给我们是一个平安的。那么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否我们也正在经历平安呢？或者是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所经历的很多事情是不平安的，但是在这个不平安的世界当中，你又如何去经历基督的平安呢？耶稣说这个世上是充满了什么苦难的，但是他又说我里是有平安的。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对苦难，面对灾难，面对各样的烦忧的时候，我们如何又去经历基督的平安呢？就好比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今天让我们烦忧的事情已经足够多了，但是是否当我们进入到我们里面去寻找基督的时候，去经历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呢？在刚刚 MC 读的经文当中有几段非常著名的，其中第一段就是讲到了玛利亚碰到她的姐姐伊丽莎白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已经怀孕了，所以伊丽莎白看到了玛利亚的时候，就问，像听到玛利亚对她的问安的时候，她自己怀里怀的是施洗约翰，这个施洗约翰在她怀里面已经开始什么，圣经说跳动，伊丽莎白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就会高声的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着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胎就欢喜跳跃，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说就要应验了。玛利亚说，接下来整个一段，玛利亚说的整个一段在圣经当中是非常著名的，这段在教会历史上被称为叫尊主颂，从施洗约翰从那个路加福音的1章46到55节，尊主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人，那狂傲的人正心中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施位，叫卑微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这段经文在天主教、被称为叫宗主颂，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尊主颂在这个拉丁文当中，五家大译本就用了一个词叫 magnificent。 magnificent 这个词后来从拉丁文就变成英文，就是荣耀光辉啊，好惊奇啊，好伟大啊，这个 magnificent。 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了玛利亚她是被圣灵充满的，她带来了耶稣基督的这个礼物，要是从上帝来的礼物要带到了这个世上，她要代表上帝来施行拯救的工作。今天我们也一起加入玛利亚的惊喜的工作当中，因为全能的主已经为我们施行了奇事。那么这个奇事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在接下来第二段经文当中，希伯来书十章五到十节，在这里说，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经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跟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为了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跟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后来又说，我来是为了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了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得以成证。这段经文，希伯来书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他的目的就是什么？要除去我们的罪，除去我们世人的罪，除去他自己作为祭物献上，为了目的就是什么？为了救赎我们。那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呢，就是弥迦书五章二到五节，我来念：伯利恒以法他，他在犹大诸城中为最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们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你知道弥迦是一个小的先知，是一个乡下的先知，但是他曾经准确的预言了以色列撒玛利亚的沦陷，然后呢，他也准确的预言了南国犹大必然不会逃脱上帝审判的命运，甚至他看到了希纳基里亚述王希纳基里打到了耶路撒冷的城下。弥迦与以赛亚是同一个时期的先知，如果你仔细看他的预言，你就会看到他们关于弥赛亚基督降世的预言也是非常的接近。而在这里面最最精确的预言就是什么？他就说基督这个弥赛亚将会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当后来你看马太福音第二章，看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五节，当那个希律王去问文士说，哎，到底这个基督降生在哪里啊？文士就精确的跟他说，按照先知的预言，他是降临在伯利恒。所以这段经文刚刚我们念的就是看到对于基督的降临的准确的预言。今天我们的中心信息是什么呢？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应许带给我们平安的救主。那么好，我们也一同要思考这个将来的君王是谁，而他要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什么。第一点，我想从平安的君王的降生这个角度去思考。在弥迦书的五章第二节说，伯利恒的以法他，他在犹大诸城中为最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都有。这里面你就看到先知预言了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弥赛亚，这个君王将出生在哪里。第二个， 他的角色到底是什么？第三，他的来源。如果你看第五章的第一节，你就看到这里圣经说，成群的民啊，现在你们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你在这里面你会看到先知弥迦他号召耶路撒冷的百姓，你们准备好，你们的苦难的日子要来了，你们麻烦的日子要来了，你们挑战的日子要来了，你们被攻击的日子要来了。这有点像我们今天，好像我们很多的麻烦的事情就要来了，我们很多的挑战就要来了。而但是他马上就到了第二节，就说将来伯利恒的以法塔，你在犹大的诸城中最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们那里来，在以色列中什么要掌权的。虽然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他说了，第一个就有一个特别的人要来，有一个特别的救主要来，有特别的一个君王要来。这个人他是诞生在犹大伯利恒的以法塔。在这里面这个词有两种解释，通常我们会把它解释为地理名词。如果你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伯利恒是一个小城，离耶路撒冷不是最远的一个小城，开车大概也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到了一个地方，是个小乡村。而那个地方呢，但是呢它不单单是一个地理名词，它在这里面把伯利恒跟以法塔连在一起，它要表达的是一个部落，一个宗族。就是说将来有一个君王要来的话，是从那个地方来，从那个地方的那个部族要来。比如说我们说你是哪里人呢、啊？你是温州人，这个温州人不单单是表示他是温州那个地方的人，他还表示他是那个群体啊，是在那里的一个群体。那为什么作者要这么表达？你不要忘记，在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君王大卫王是伯利恒的，而且还是伯利恒的以法塔那个部落所产生的。那个部落是什么？就以色列不是分成十二个支派吗？每一个支派下面还有一个部落，或者是宗谱，或者是说部落。这个部落大概一般1000人左右为一个军事单位的一个部族。所以呢，如果你看这个撒母耳记第上的17章12节，这里就明确告诉你，大卫是犹大的伯利恒以法塔人约西的儿子。所以呢，在这里你就看到把弥赛亚跟大卫王连在一起了。因为按照以赛亚先知的预言，按照弥迦的先知预言，按照其他的先知预言，这个弥赛亚必定是一个王族血统，而不是普通的，是从什么大卫那支来的。那大卫在哪里呢？大卫在伯利恒。大卫在哪里？是哪个部落？伯利恒的以法塔。所以当弥迦先知预言说将来的那个先知将来的那个弥赛亚是从以法塔，是从伯利恒来的，是从那个部落来的，他乃是告诉你他是什么？大卫的后裔，他是大卫那个群体所带出来的，是大卫的子脉。然后呢，他说他虽然是最小的，最小这个词啊，他未必是数量上的少，他可能是指什么？是指一个质量上的，好像是微弱的，好像是不太伟大的，看起来很弱小的，但实际上他所表达的是一种什么？一种信息，说他虽然是从一个乡村僻壤，一个很不名不经尖传的，我们常常说英雄不问出处啊，但是他在这里其实要做一个比较，就是跟把伯利恒跟耶路撒冷做比较，把伯利恒所产生的大卫的这一支的这个真正的王，这个救主，这个主基督，跟在耶路撒冷里面所产生的那种那些王，那些坏的君王做比较。那些已经被耶和华神所厌弃了，他们虽然生活在耶路撒冷，他们生活在耶路撒冷王宫里面，他们虽然是好像是王族的这个血脉，一代一代好像很威风的，但是他们这些是被上帝所厌弃的。但是你要看伯利恒在那个地方，虽然那么小的一个地方，虽然那么名不经尖传的，但是那个微小的，那个弱小的，那个穷乡僻壤的，却是什么？上帝要高举起来的。所以这就是什么？是卑微的要升高，对不对？是卑微的要升高。 所以呢，在这里面他讲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我做掌权的，他就告诉你这么来的一个人他的角色是什么。他没有说为我做君王啊，他就是刻意要跟这个世上的君王做个比较，你看到没有？他说为我掌王权的什么意思啊？在我心中掌王权的。所以你记得，你记得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要在这个世上做王，他从来没有说过我在这个世上做王，他从来说的就是我的王国在天上。他不是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成为万国朝拜的对象，但是他确实要在我的心中做掌王权居首位，是不是？所以你就看到在这里面弥迦先知已经预言到将来来的那一位，几百年后来的一位，他一直要掌管我们的王权，在我们的心中掌王权，他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君王。所以是世上执政掌权的跟我们心中掌王权的一个对比，同时他也是把那些在耶路撒冷的那些骄傲的那些王挫败了的，并且与什么生在伯利恒的这个谦卑的君王，这个掌王权在我们心中掌王权居首位的基督做一个对比，是不是这样？然后呢，他就说事实上那个最最尊贵的却是一个最谦卑的，那个最最伟大的却是看起来最微小的，那个不是在耶路撒冷出生的，那个是在什么？是在伯利恒出生的，那个不是在白宫里面的王子，不是在克里姆林宫里面的王子，也不是在紫禁城里面的王，那个是在一个山沟沟里面的，那个甚至是一个出生在马槽里面的，那么一个连客店都没住不起的，不要说五星的，一星都坐不起的一个这么一个王，他才是在改变人类命运的王。那他的本源是哪里呢？因为贵为这么尊贵的，他的根源是哪里呢？他在这里说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弥赛亚是先存于这个世界的，比这个世界更早出生的。诗篇九十篇摩西的诗，相传是摩西所说的，摩西说诸山未曾造出，你地于世界你未曾造，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当这里面说亘古就有，乃是告诉你这个弥赛亚虽然以人的形象来了，但是他的根源却是什么？却是上帝，他是从上帝那里，他就是上帝，因为否则他不会说他是亘古到永远，所以否则他就不会用这个词说是亘古而来的，是自由拥有的。所以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弥赛亚，他虽然卑微，他虽然很微小，但是他却亘古而有。如果你从以赛亚书里面看到弥赛亚的根源的话，你就看到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圣经说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叶必结果实。这里耶西是谁？耶西是大卫的父亲，耶西是生了八个儿子，最小的儿子是什么？是大卫。他在当时大卫八个七个哥哥每个都比他高大，但是耶和华拣选跟撒母耳说那个最小的那个不在这里，还在外面。所以那个撒母耳问耶西，你那个还有一个吗？还有没有你的儿子？他说还有一个在放羊，把他找来。找来之后耶和那个撒母耳就恩膏他，为什么？最小的一个在他兄弟当中他是最位的最末的，但是却被什么？被上帝拣选。同样的，弥赛亚也是，弥赛亚在人看来是最微弱的，最最不惊奇的，最最不被人所重视的，却是什么？从他生的枝叶必结果实。以赛亚预言弥赛亚的降生，因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名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和平的君。所以到马太福音的时候，马太就应验了，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就应验了这些先知的预言。他说犹大的伯利恒啊，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以色列的民，将来应验了。然后到保罗呢，保罗还是应验了，见证了这个信息。保罗说到我们被拣选的时候，他说什么？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时候，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 神却拣选了世上的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看到没有？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愚拙的，叫那强壮的什么羞愧？为什么我们微弱的、我们卑微的却被拣选？很多时候，我想我们现在也要重新回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基督教在中国的将来的发展会是怎么样的？过去那些年，随着改革开放啊，中西方的交流啊，我们曾经有一段也梦想中国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大国，所谓的3030意向啊，等等等等哦。但是今天看来，可能不是这个发展的方向。我们可能是一个很弱小的，我们是一个可能很是很被边缘的一个群体。但是如果你看圣经里面，看保罗的所描写的，你再看到基督他自己，他不就是本来就是弱小的、卑微的，却被拣选的，没有智慧的，为了叫有智慧的羞愧；软弱的，是为了那叫那样刚强的智慧，刚强的羞愧。很多人会问我，哎，这个为什么我们要过圣诞节啊？有的人甚至不过圣诞节的，你们知道吗？有很多的基督徒是不过圣诞节，你也不过吗？啊，我不知道了啊。我要在这里解释一下。第一个，12月25号不是真正基督的生日，这几乎可以肯定，因为我们不知道基督在哪一天出生。啊，按照立法来看的话，最有可能是每年的10月。每年的10月才是基督真正的生日。为什么每年10月？因为在那个圣经说啊，路加福音说，牧羊人在旷野啊，牧羊人在旷野。通常每年的春季跟秋季才有牧羊人在旷野，12月牧羊人不会在旷野，那太冻了，那太冻了啊！所以很多的我们今天的在过一些传统了，是基督教的一些传统。那么12月25号啊，为什么是12月25号呢？那也这个也是也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的。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误会啊，首先误会这是基督真的生日，其实基督的生日没有人知道哪一天，确切的日子没有人知道。第二，12月25号在历史上曾经是罗马的太阳神的生日，太阳神的生日。后来罗马帝国变成基督教之后，他们就把这个太阳神的生日改掉了，把它变成基督的生日来一起庆祝。那么这里面就有很多的问题了，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有一些基督徒他不愿意过那个圣诞节。他说这明明是一个什么异教的生日，为什么我要去过一个异教的生日？那么在这里面呢，我想需要有做一些解释啊。第一，你要知道，就是说在这个里面，我们是简单的继承了还是替代了？我们现在没有人会在意这个12月25号是什么太阳神，我们都不觉得什么太阳神的问题了。在我们来看，基督才是真正的太阳，基督才是真正的亮光。如果我们取那一天过基督教的圣诞节的话，我们今天没有人说我们在什么祭拜什么太阳神，不存在这个问题嘛？我们是在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嘛，并且他带给我们这个世界的东西嘛，是不是这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是一个不是简单的延续，而是一个替代。所以有一些基督徒，比如尼托生的小型的群体，他们是不过圣诞节的。特别是很多基督教比较保守派的群体，他们是反对过圣诞节的。他们的理由就是说，这个节日根本不是基督的生日。但是我觉得在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就这个基督的降生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是否我们在这个日子当中，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些事超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的。那在我看来，今天我们在12月25号这一天，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偶像崇拜，或者是简单的习俗。我觉得在这里面很重要的有三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说，我们不能否认每年的圣诞节是我们最好的传福音的机会，是不是这样？我们每年的12月25号是我们极佳的传福音的机会，是我们每一次可以带朋友去教会，对不对？当然现在我们比较困难，我们没有线下，对不对？很多时候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多的布道会，很多的那个，甚至我们有一位弟兄就说吧，他说每个礼拜降临期的四个礼拜，我每个礼拜都应该是传福音的机会，甚至每一天都是应该是传福音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对不对？平时你没有这个机会，你也讲不清楚，那个时候你带人去教会，带人信主，对不对？我就记得有一个 case， 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永远不会忘记。1992年、93年、94年忘记啊，大概94年，我在匈牙利。我在匈牙利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有个短宣队去布道会，去那里白天我们在市场里面发单张传福音，晚上在教会开查经班祷告会等等等等啊，有很多人来。我记得有一个晚上就有一个太太来，这个太太才不到30岁，那个时候啊，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张脸，是脸色铁青啊，就像死了的人一样的一个脸上的表情。那我们就知道他一定心怀重担，到底什么事情啊？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要这样？是不是你先生家暴你啊？还是他就像那个某丽红一样，又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了啊！发生了这个劈腿的事件还是怎么样？啊，他来的时候脸上是非常的那个铁青哦，就是啊，他就说他来到教会很有意思，他说我知道有耶稣，他说我知道有耶稣，我来找耶稣。啊，这是我第一次。亲耳听到有人这样说，他说有，我来找耶稣，在这世界上有耶稣，我要来找耶稣。后来我们就跟他谈，为什么你会来找耶稣啊？为什么你要信耶稣？他说去年的圣诞节，他说我跟我先生去过，他匈牙利当地，匈牙利在布达佩斯，他说我们去过教会，他说圣诞节有一个聚会，我们去平安夜，他说平安夜。我们就听到了赞美诗歌，听到那个牧师讲道，他说充满平安喜乐。所以他说我们回来，我们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内心是充满了盼望的。但是我们并不很清楚，我们并不知道。但是不到一个礼拜，他的先生就出了大事。因为他们是做生意的，可能卷入了当地的黑社会的那个。结果他先生被人用枪打，脸上打了7枪，打死掉。所以他说所以我要来找耶稣，我要找耶稣。所以当我看到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我就永远不会忘记到，就看到基督所降生带来的平安给到一个人生命怎么样的一个改变。当后来他信了主之后，当天晚上我们就为他祷告，跟他一起做了决志祷告，然后看到整个人第二天再见到他说整个人就完全改变过来，完全的改变。所以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平安夜也好，还是圣诞节也好，我觉得我们不能否认，这首先是一个最佳最佳的，对我们来说是传福音的机会，也是最佳让人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的一个机会。今天早晨我起了，我刚刚起床，我6点多7点钟起床，我一打开手机就有一个我们教会原来的一位姊妹，白人姊妹，她现在澳洲，她回不来，她就说：“哎，牧师，你们这个今年我知道有线下，但是线上的有没有？”啊，她说：“你可不可以把线上的连接发给我？”让我可以传递给我在北京跟中国的朋友们，让这些中国的朋友们，在国内的朋友们，他们也可以有机会来听到福音。所以这个圣诞节绝对是最重要，对我来说一定要过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它是最好的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我不否认我们每天都应该传福音，我不否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应该把这个福音跟大家去分享，但是你不能忘记，圣诞节的确我们要庆祝一个生日嘛。我们要开圣诞 party 的时候，你开 party 干嘛？这个 party 就是庆祝一个人的生日啊！你来不来？来，为什么？因为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嘛。所以这是一个极好的一个机会。第二个，为什么我们要过圣诞节？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个角度来到世界，你知道吗？你知道，耶稣来到世界，他从来不是进入到一个抽象的一个观念当中，他是进入到一个具体的文化当中的。所以当基督教 conquer 就是征服了罗马的时候，它实际上是进入到它的文化当中的。当基督教进入到它的文化当中的时候，首先你就会碰到一个，就是到底是福音还是文化。很多时候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对立的，所以从尼泊尔的五个模组来说，就基督反文化，基督跟文化是完全对立的，不一定。有的时候我们还会看到基督是超越文化的。为什么罗马当时，你看那些神学家、那些牧师、那些教父们，他们会从356年开始，一直到400多年，整个罗马全境，甚至包括埃塞俄比亚，除了耶路撒冷晚一点，但是他们都很快的， 当然那个亚美尼亚的教会是一直认为1月6号是基督的生日，他们1月6号才过，但其他的罗马帝国整个帝国范围里面都把12月25号看成是基督生日，这里面就涉及到福音跟文化的对话的问题。如果我们相信基督是道成肉身，什么叫道成肉身呢？基督他来的时候他是以人的形象来的，他是会讲人的话的，他是讲亚兰文的，他是讲希伯来文的，他是讲希腊话的，也就是说他跟整个文化是认同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里面不是完全对立的，所以基督是超越文化的，进入文化的，跟文化可以对话的。所以当那些教父们他们认为我们可以把罗马邪教的那些改过来把它基督化的时候，实际上是涉及到一个基督教的信仰跟文化的对话，你懂我意思吗？好比说我常常说我们用词，我们怎么样让我们中国人，今天我们在中国还是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信仰有的时候是对立的，你发现很难进入到中国的文化里面去。我们怎么样在文化当中去融会贯通？为什么戴德森要梳个辫子？我告诉你，梳一个辫子是最最最最最肤浅的一种进入文化。你进入到文化涉及到语言的问题，需要进入到文化根源的问题。比如说我常常说，我跟 Andy 曾经讲过一个，有一个词是非常非常基督教也非常中国文化的，就是灵感。你懂我意思吗？灵感这个词是土生土长中国文化的，但是灵感这个词也是非常基督教的。如何利用这种文化语言之间的沟通进入到中国文化当中去，才能够使这个基督教真正中国化，或者说整个中国文化跟基督教有一个真正的对话。只有在深层次里面文化对话，才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基督教它不是一个西方的宗教，它根本就是我们中国人应该有的自己的一个宗教。这就是当时罗马帝国当中基督教非常成功的一点，就是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它进入到罗马最最根源的文化当中，把罗马的宗教都改变了，把罗马不到100年的时间把罗马的整个异教崇拜全部改变过来，这是非常非常那个重要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很保守的基督徒，我们反对用很多佛教用语，但是如果一些佛教用语今天可以帮我们把它改过来变成基督教可以用的，我们可能就借助这种方式可以向佛教徒传福音。比如有人反对说三生有幸，他说这个词不可以随便用的，甚至有人反对用什么缘分，他说这些词都是佛教用语我们不能用了。我告诉你，如果这样说的话你很多词不能用了。我的观点正好相反，我的观点就是我们恰恰要用这些词把它基督化了。为什么我们因为今天你说我俩是有缘分，你不会想到是因为佛祖的缘故，不会啊，不会的，谁会说到这是因为佛祖我们什么？没关系啊，恰恰在基督徒的语境当中，你把它看成是什么？就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几十亿人当中可以在一个房间里面，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面就是很深入的一个就是基督道成肉身的缘故，所以我们更加要过圣诞节，不是不过，不是单单为了传福音，传福音是的，但是文化，还有第三个。就是建立我们信仰共同体的缘故，为了建立我们信仰共同体的缘故，我们要过圣诞节。你知道有三样东西今天是我们比较缺乏的，第一个特别是福音派，我们的福音派教会，或者是说我们那个灵恩的群体，或者是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家庭聚会，或者哪里，我们非常缺少礼仪，我们也没有礼器，我们也没有礼物，但是这三样东西恰恰是建立信仰共同体，或者是信仰叙事的共同体。叙事什么意思？从古代到今天，整个基督耶稣生平的叙事，延续性的这个东西，恰恰是建立我们信仰共同体必不可少的。为什么？你知道，这华人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挑战。你发现我们很注重读经，我们很注重祷告。你不要忘记，这两样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是建立你跟上帝的关系。我毫无疑问。That's right， 但是你不要忘记，建立一个信仰的共同体是同样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个人很属灵，好像，但是我们个人没办法交流。你为什么教会一直分裂啊？ 为什么我跟你意见不同，我就不要看你啊？我就那个，因为我总是觉得我是对的，因为我祷告当中我觉得有圣灵感动你，但是你不要忘记圣徒相通啊！你不要忘记啊！我们使徒信经一直在念的，对不对？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对不对？我信什么？圣徒相通啊！但是为什么你知道？你跑到埃及去，埃及有一个叫 Coptic Church， 2000年了，很艰难的，在穆斯林的高压当中艰难生存，还有120万基督徒很艰难的存在的。为什么？我后来就发现，原来他们的信仰当中是很注重建立这个属灵的共同体的，或者是说这个信仰叙事的共同体的，但是我们很不注重。而建立这个信仰叙事共同体，不是单单你祷告读经就解决问题的了。你祷告读经，你是自己作为属灵生命的一个根基是需要的，毫无疑问。但是很多时候，你的华人信徒家庭教会，特别是或者三者 whatever， 你发现我们特别容易分裂。你跟我不合，我看你不顺眼，我不同意你，你不同意我，我们就拜拜。但是我们非常缺少的是一个属灵信仰的一个群体的建设，群体的建设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什么需要礼仪啊？信仰那个天主教有七个礼仪，这个基督教有2个，对不对？包括我告诉你节气、节日的故，比如说为什么复活节那么重要？为什么受难日那么重要？为什么那个降临期那么重要？为什么我们整个的教会准备今年开始，我们整个的讲道都要走什么教会年历？是因为我们希望回归到一个更大的这个传统，回归到一个有教会礼仪的。因为礼仪很多时候是什么？礼仪是看得见的上帝的道。圣经是什么？圣经是听得见的上帝的道，都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华人，我们只注重什么？听道、讲道。但是我们比较缺乏的是什么？我们这整个属灵共同体的建造，礼仪非常缺少啊，对不对？为什么大家都有很多人给我 comments 都非常喜欢我们点蜡烛？为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礼器啊，礼仪的一部分，礼器啊。为什么你看到那个在西方的教会，天主教也好，路德宗也好，还是那个圣公会也好，你看到他们用的这个酒杯很有讲究的，不是这个酒杯神圣，不是说酒杯神圣，但是它能够带出一种神圣肃穆的一种信仰氛围，对不对？让你进到你进入圣所的时候，你不能随便来的。为什么在里面啊？我们有一位长老跟我提到很重要的。我们现在拍摄现场，我们缺少一个什么十字架啊？因为这是我们的姊妹的地方，我们也不要随便改它的地方太多了。那我也不敢随便提啊。但是很重要的，其实十字架是什么？礼器啊，礼器啊！我这两天在看那个，看完了那个《犹太教4000年》这本书，很厚的4000年，其中就讲到犹太教怎么样在伊斯兰教就统治的这种群体当中活下来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非常注重礼仪的，他们非常注重礼仪，非常注重礼器的。什么叫礼器啊？你知道他们很多的古代的那个犹太的经卷保存下来，而你就看到没有？如果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如果有，我们有自己教会，我们在讲台上放一本老的圣经，如果有200年的圣经，我告诉你，就是跟没有放这200年的一本圣经是不一样的。你信不信？你信不信？这个东西是一种神圣的一个氛围，其中也有圣灵的工作的，我告诉你。所以犹太人什么？犹太人无论到哪里，他们建了会堂之后，他们几百年下来，他们就会把他们的经卷留在那里，他们就把他们的那个七星的那个灯台那个把它留在那里啊。所以这个东西都是让我们产生，用今天的世人的话来说，我虽然不太喜欢用这个词了，叫仪式感。但是至少仪式感是带出你生命当中对某些敬畏的东西的。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群体信仰当中，我们缺少这个东西。还有一个，为什么过圣诞节？礼物重要不重要？重要啊！圣诞节告诉你，你是要送礼的。为什么？连上帝都给我们送礼呀，有没有啊？上帝把他最宝贵的礼物给我们呐，把基督耶稣从天上什么赐给我们，是不是一个最美好的礼物啊？所以连基督耶稣都送礼物，连给那个基督降生的时候，没有3个，是不是3个博士啊？我曾经讲过，不是3个博士，但是有几个东方的博士去 给耶稣什么？送礼物啊！送礼物对一个属灵的共同体是重要的，对一个信仰的群体是重要的，对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的建立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不注重这个东西，我只要跟上帝关系就好就好了，我管你了，我管我自己，我只要有圣灵感动，所以你就看到我们这个今天我们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只要有圣灵的感动。但是你看，你会发现所有喜欢讲这些高举这些话的人，他跟人的跟群体的跟这个属灵信仰共同体之间，他是没办法相处的。你就要问一个，如果你的感动真的是从神来的，你为什么不能够一起建立这个属灵的共同体？为什么不能够建立这个信仰的共同体？为什么你没有办法跟人相处？为什么你的感动就好像是唯一的感动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觉得实在是让我们也思考这些问题啊，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信仰这个这个圣诞节的来临之前呢啊，我时间过得很快了，我加准。第二点，平安君王的工作，他是来什么？重建国度，牧养羊群，赐下平安。这个东西的本质是什么？这个东西的本质就是福音嘛，就是福音嘛。第三节说什么？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什么？他要重建这个国度啊，但这个国度就是新以色列了，这个国度就是教会啊，这个国度在这个地上的彰显，这天上国度的彰显，在这个地上就是教会啊。教会不是天国，不是哦，它只是天国的彰显的一部分，对不对？所以呢，弥迦从神那里来得到宣告，就是说原来的以色列必然被什么？被舍弃。但是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开启一个新纪元的国度。第二个，五章四节，他要牧养百姓啊，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里的旨意是什么？就靠着耶和华上帝之名的威严来牧养他们的。牧养是什么意思啊？牧养除了领他们，就是诗篇二十篇讲最好嘛。什么牧养？就是什么？有草吃，有水喝，有精神嘛，对不对？躺在可安息的水边嘛，对不对？使我的灵魂苏醒嘛，对不对？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喻性的，就是说，在中东的时候，牧羊人常常是君王，君王是百姓的牧羊人，所以这个掌权者，这个弥赛亚，他实际上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君王，他自己来成为我们的牧羊人，他要来牧养我们呐，对不对？他要来牧养我们呐。最后一个，他要带来平安，他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这个主是什么？这个主日就平安的主日啊，降临期的第四个主日就是平安的主日，他要赐给我们平安啊。所以在那个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说什么？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为什么平安？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内心有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有平安啊。我们有神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虽然世上有苦难，但是在基督里，在主里面是有平安嘛，对不对？有平安嘛。多年以前，我始终也记得有一些见证，我是永远记得，永远不会忘记。多年以前我在瑞典，在哥德堡这个教区做学生的工作的时候，我会每年的圣诞节前的那几个礼拜，大概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就降临期嘛。我们说圣诞节前的四个礼拜是降临期嘛。在这个圣诞节开始就即将到之前的一到两个礼拜，总有一个哥德堡教区的一个神父来见我。他每一次来，那前两天我收到一个礼物，就是一个意大利的蛋糕，不，意大利的面包，就圣诞面包，我不知道你吃过吗？非常好吃，有机会可以吃，北京现在也有。这个神父每一次来，他是个意大利人 ，Father Amadio， 我永远记得他名字，老神父，八十岁了那个时候。他每一次来都带一个小小的蛋糕，一个面包了，就是圣诞的面包来探望我，为我祷告，跟我交通。他的英语也不太好，他的瑞典文也不太好，他的意大利文虽然很好，但是因为他心脏病，他的舌头就很肿大，讲起来也听不太懂啊。但是你就是很有意思跟他在一起，你就觉得他好像带来了基督的平安。他就跟我讲一个事情啊，他很多的我自从认识他之后，把我对很多东西的认识颠覆，其中一样就对天主教本来的偏见颠覆掉。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还真的不及天主教的神父，虽然神父有些也很坏，有很多坏神父了，这些坏神父应该一个把他抓出来啊，甚至有些一个枪毙时会也应该啊， 但是有真的极大多数还是非常好的，像这个 Father Amadio 就是，他就跟我说，他说、他是教区安排他、做、在大学城的 学生的工作的，他就去牧养这些学生，去帮助这些，看他们有什么需要。他说当时他是很有意思，他说自从我出现之后，他说这些学生都到我这里来，不去他那里了。但是他没有跟你要竞争的关系、他不是、他是很好像很开心的，就看到有一个人出现能够帮他一起去做牧养的工作，甚至跟他还不是一个叫我是路德宗，我是 Lutheran， 他是那个 Catholic， 但是他带给我的是一个非常平安的一个信息。我记得 还永远记得那次，他83岁还是86岁，我不记得了，他要退休了。他退休的时候在那个、天主教的学校里面就替他预备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farewell party， 做了一个很大的蛋糕，把他的头像 也画在这个蛋糕上，我们就切了头像吃、我看到很多从印尼来的， 从很多菲律宾来的国际学生，好多好多中国来的，我们一起聚在一起替他庆生日，好开心啊，很开心。 我每次想到他的时候就想到那个蛋糕，那个面包，那个意大利的面包，圣诞面包，我想到的不是单单这个面包，我就想到他所带给我们的这种平安跟喜乐，他所带给我们的这个美好的这种爱的、呼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在进入降临期的最后，马上基督就要来了，马上就要基督就要来了。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圣诞节有的时候我们对内心会有很多期待，比如说我们对于礼物的期待，就我们在瑞典的小孩子 在期待礼物的时候，很多时候爸爸妈妈就会跟他说，哎，那个你马上就要得到礼物了，但是要到圣诞节才会有，所以呢你要等候。哎呀，那些小孩子就说，哎呀，爸爸妈妈，难道我们要等候一年才有这个礼物吗？好像我已经等候不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就像我们，就像你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其实很焦虑的，现在在疫情当中其实我们是很焦虑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出国，不要说出国了，现在连离开北京都不太容易，离开之后要回来都不太容易，所以我们本来要计划要圣诞节要出去的，可能我们没办法出去，好像我们内心有很多焦虑，好像我们内心有很多的烦忧，很多甚至产生了忧郁症，对不对？都会困扰我们。我就像这些小孩子一样，哎呀，我要等候这个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呀、好像等不到了，这个礼物拿不到了。但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你会发现没有啊，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困难，太多的烦忧，太多的纷扰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更要在内心寻求基督，你更需要在内心寻求基督给到你在这个世界上所没有的平安。 我昨天在想到在预备讲章的最后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事情，就是过去你看到我们，我常常会讲一句话，2019年前我们教会的盛况不会再再现了，不会再再现了，但是可能我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的、好大的规模的聚会啊，或者怎么样，当然我们很期待是的，但是我认为这些是盛况其实是错误的，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什么？当我只是把看到人所看到的规模宏大啊，宾彩多、各种各样的这种啊壮观看成是什么？是圣诞的荣耀，是基督的荣耀。可能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了这些东西，正是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没有了这些东西，神不就是在让我们知道你所拥有的内心拥有的真正的平安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唯一的平安喜乐是耶稣基督给你，而不是这世界上的荣耀，不是世界上的这种繁华似锦的东西。也正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碰到因为疫情的缘故，因为环境的缘故，因为我们被甚至可以说打压的缘故，什么缘故也好，使你更加在内心去寻求神，使你在内心更加去依靠神，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什么都不可靠的，原来什么白宫啊也好，还是什么也好，我们原来真正需要依靠的是上帝。是上帝。所以这个平安，这个季节岂不就是让我们更加回到我们内心去寻求我们在这个深处的那个婴儿，在那个我们内心深处他已经把这个种子种在我们中间的那个基督， 所以又回过来说，今天早上我收到我们中间一位弟兄给我发来的，其实我已经关注到了，就某某知名的艺人啊，他还常常是以基督徒艺人的名义出现的。你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还要想到，哎呀，我这个如果某某某基督徒是这个艺人是个基督徒就好了，或者某某某大的官员他是个基督徒就好了，好，我告诉你，这些事情出现，再次颠覆我们的什么三观，对不对？再次让我们看到人面前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可靠的，对不对？岂不就是又提醒我就回这个弟兄啊，我说震惊但不意外。震惊就是我为这些人他们所做出这样的事情实在是非常震惊，但是我不意外。第二个对我自己很好的提醒，我说你以为你比他好吗？你跟他一样，你是罪人的。你以为你比这些，我告诉你，今天我没有犯，只是我没有机会，可能我没有像那个他这样的犯这种，我希望我永远不会了，对不对？但是可能就是当我跟他一样有名，当我跟他一样有钱，当我跟他一样的嚣张，跟当我一样有人追着我，我可能比他更坏。求神上帝怜悯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对不对？所以今天不是你不要，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不要把我们放在一个很自义的一个位置，好像我是超然的，我是可以审判这个世界的，不是的，唯有基督。我们都是非常败坏的，求主赦免我们。所以我跟那个弟兄说，我说很好的提醒跟警醒啊，警醒跟提醒啊，是不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就，哎呀，我有太多的内容要想跟你们分享，但是我相信上帝在这个圣诞节会给我们很丰富，给我们真的不是这个世上的荣耀，可能你面对的很多困难，就像我一样，我想每个礼拜天我要上讲台之前都会很挣扎，但是当我向神敞开的时候，当基督的平安进到我里面的时候，我发现神所赐的真是出人意料的平安，必保守我们在他里面的心怀和意念、啊、阿们不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弥迦的先知的信息是什么？他交替出现，大卫的王国还是基督的王国？他交替出现是毁灭还是拯救？他交替出现是盼望呢还是绝望？他交替的出现上帝的审判还是基督的救赎？他交替的出现暂时的和平还是永恒的平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面你就看到他的信息里面带出的就是将来要来的那位君王，他要带来的是拯救跟永远的平安，永远的拯救跟平安。就像马太福音一章22节说，这一切的事成就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你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神与你我每一个人在心底里面跟我们同在，这个同在就带出真正的平安。这就是降临期最后一篇讲到上帝要给到你的，给到我的。Amen. Amen.
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天人从此常融洽，恩宠平安被万方，奇亚万国众生灵响应诸天歌颂声，声响。